各位恩泽堂主内长辈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五级八都聚会的顾海荣传道，在主内向大家问安。目前呢，我们正处于多事之秋，在2019年年尾开始，就有全球各地不同的灾难出现。波及欧亚非大陆的蝗灾影响了很多国家的农业生产，他们的粮食也遭受了很大的损失。接着下来有澳洲的大火，使到很多的野生动物也无家可归。在近日，美国加州的山火依旧在熊熊的燃烧着，使到至少50万人被迫的迁离家园。还有之前在中国南方的大水灾，这是据载2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水灾。我们的日常生活都受到各样的干扰，有些的人呢，他们每一天都在追着观看新冠疫情的最新消息。那么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000万的确诊病例，当中70%多的人被治愈。我们几乎每一天都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圣经的话语在彼得前书的4章第7节这样的提醒我们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警醒的祷告。这不仅也让我们想起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的第24章里面有提到了种种的迹象，这也是他再来之前的一些征兆。主耶稣他多次的提醒我们要不断的预备好自己，随时的等候，警醒的等候他再来。是的，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临最终的审判，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也要向主交账。那么今天我们要一起思想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的4章7到11节呢，也让我们看到整篇的彼得前书带出的一个教导，那就是我们在世上其实都是客旅，我们都是寄居者，我们应当以一个怎样的正确的心态在这个世上寄居呢？其实主带给我们的盼望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他应许我们将来必为我们预备那更美的地方，并且他也会按时来接我们与他同住。因此我们在地上，我们可以着实的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主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了更光明的前程，我们就可以靠着主，借着警醒祷告，一直的来寻求主的带领，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万物的结局近了，它指的是所有一切的结局，那也是主再来的日子。近了这个词汇呢，在原文里面它是以完成时态出现的，所以就告诉我们这已经是非常的临近，而且是必定会临到我们，主他所应许的一切也必定会实现。这个近了的词也代表着一个非常紧迫的一个呼声，引起我们大家要高度的来关注。在四福音里面分别的记载了天国近了这样的呼声，主差遣他的使者多次的来提醒我们，天国近了，我们应当悔改，这时候已经近了。警醒祷告一起守望，也是为了帮助我们去时刻的抵挡撒旦魔鬼所要对我们进行的各样的骚扰。那么在彼得前书的5章8节呢，彼得他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说，你们要警醒，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以吞吃的人。 是的，我们真的是要谨守警醒，以备我们的仇敌来吞吃我们。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在这个时刻，我们不能够疏懒，我们灵里不能够睡觉，我们要时刻谨守警醒祷告。主耶稣他曾经在即将被钉十字架前的那一夜，他带着自己的心爱的门徒们来到科西玛尼园彻夜祷告。但是当时门徒们因为身体疲倦，他们都睡着了。于是主耶稣他对他心爱的门徒彼得说，应当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你们的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的。在疫情当中，当我们看到每一天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确诊病例不断地向我们涌来，常常真的是会令人感到很忧心，生怕什么时候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家人也会被这个病毒感染到。甚至有些的人就很怕出门，很怕跟人接触。我知道有一些的家长他们很保护自己的孩子，有一些的孩子在家里甚至是几个月都没有出门。一些的长者也是一样，家人很爱护他们，他们也是长时间的待在家里，不可以出门。这一切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很多的不方便。如果我们的思想也一直沉溺在这样的一个阴霾当中，可能我们就很容易受到迷茫，受到忧郁的侵扰，开始就会怀疑自己真的是可以完全的走出这样的疫情吗？什么时候才能够重新回到我以前这样的生活方式呢？这时候向主祷告就显得尤为的重要，因为主他完全的知道我们所处的境况，他也知道我们将来会面对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唯有当我们紧紧的与我们的主相连，我们的心灵才能够得释放，我们才不容易被撒旦魔鬼来引诱，被一切的目前的现况所迷惑。目前我们这个疫情呢，已经发展到一个阶段，我们必须要学习去与它共处，预备好自己进入新常态的生活里面。借着祷告，特别是我们可以借着跟弟兄姐妹一起的祷告，可以让我们随时的去从主那里支取力量，随时的去与各样的挑战做征战。因此我们也不容易因着目前的疫情而灰心丧胆。警醒祷告，一起守望，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的专心的来仰望我们的主。因着疫情，可能我们很多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习都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很多人需要在家里面办公，在家里面上课。因此呢，我们也可能跟家里的人之间有更多的这个在一起的时间，我们需要一起的使用共同的空间，可能对一些的家庭来说也会造成一些的不方便。另外加上经济不景气，可能有一些的家庭收入呢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还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以往的一些疾病呢，因为阻断的这个措施不能够及时的跟医生接洽，使到他们的这个治疗也被延后。因此这种种一切都给我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压力，很多的不方便。由此我们更加的需要在一起迫切的来向主仰望，来向主祈求，以至于我们可以把一切的生活重担都交托给这位爱我们的主，让他帮助我们经历每一天的生活，经历每一天的挑战。感谢主，在9月4号的时候呢，我们五级八都聚会的祷告会上，曾经有6位的弟兄姐妹都分享了他们在疫情当中是怎么样去经历这位随时垂听我们祷告的主，帮助我们去度过一个又一个有惊无险的画面。 那么在当中呢，有一些是在前线的医护人员，有一些呢是跨国企业的管理人员，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呢，他们是在这个刚刚要被断航的时候回到新加坡的这样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的见证再一次的激励我们，这位爱我们的主在疫情当中，他们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他眷顾我们到底，他对我们不离不弃。在疫情当中，我们借着警醒祷告一起守望，也可以帮助我们记住我们这个特殊的身份以及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非常感恩的是，在教会当中有一群对祷告特别有负担的教牧和弟兄姊妹，他们在疫情开始不久呢，就一直抱着天天为着疫情祷告的信念，每一天都轮流的在撰写着同心共祷的祷文，以至于这些祷文激励了教会很多的肢体都天天的来仰望主，天天谨守来帮助自己跟主相连。那么至今为止呢，已经快180天了，我们依旧在迫切的天天的仰望主，警醒祷告，深信爱我们的主必垂听他自己儿女迫切的祷告，以至于我们可以脱离凶恶，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上继续的靠着主过得胜的生活。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不单要警醒祷告，一起为着自己，为着教会，为着社会来仰望主，而且更重要的，我们应当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守望。主的话语在彼得前书的4章8节也这样的提醒我们说，最重要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的罪。我们看到整卷的彼得前书呢，它总共有5章，在每一章当中，我已经帮大家列下了这些的经文呢，都提到了我们要爱弟兄的经文。这一整卷的书都提到了彼此相爱这个教导，可见这也是彼得前书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那么这个爱能够遮盖许多的罪，这个概念呢，其实在旧约圣经的诗篇箴言都有提到。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在诗篇的85篇2节经文这么告诉我们，你赦免了你子民的罪孽，遮盖了他们一切罪恶。是的，借着主那赦罪的大爱，他能够赦免遮盖我们一切的罪。接着在箴言10章12节呢，也提到说，恨能挑起纷争，爱能遮掩一切过失。感谢主，这表达了如果我们选择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相爱，而不是选择彼此相恨去挑起各样的事端，借着爱我们就可以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包容，能够让罪在我们当中被遮掩。彼此相爱也能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的来勉励行善，激励我们一起行在主的光中，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此在我们当中可能会发生的过犯呢，也会被抵制掉。那这个概念呢，其实在新约圣经同样也提到，在雅各书的5章20节里面说，你们应该知道，那使罪人从歧途上回转的，就会拯救他的灵魂脱离死亡，也会遮盖许多罪恶。是的，这个教导也同时回应了主耶稣他多次的不断的提醒我们，要借着各样的爱心努力的把那些曾经有过犯的弟兄姊妹能够挽回，他们回转，他们归向主，以至于得到主彻底的赦免。另外，当我们选择彼此的相爱，愿意接纳宽恕他人， 上帝也同样会赦免我们的罪，就像我们在主祷文里面不断地向主祈求说，宽恕我们的亏欠，如同我们也宽恕了别人的亏欠。所以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它不是要我们去漠视别人的过犯、别人的罪，它乃是要我们去选择不张扬，不立刻去定别人的罪，以爱心接纳、宽容，以至于曾经犯下的罪得到上帝的赦免，在我们当中潜在的那些罪，因着我们彼此的激励、勉励行善，也可以得到抵制。由此，爱能够遮掩我们当中许许多多的罪。当我们彼此热切的、持久的相爱，让已经犯下的各样的罪在我们当中蒙神的赦免，我们就可以在爱中得自由，在上帝的爱中得释放。那么在疫情当中呢，我们借着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守望，也能够让我们这个信仰的群体能够更加的圣洁，荣耀主名。上帝的子民，我们聚集在一起敬拜上帝其实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在疫情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当中呢，我们也要特别的谨慎，要有智慧的聚集。那么之前呢，在国外有一个教会，那里的弟兄姊妹他们就没有顾及到疫情的严重性，还是很多人聚集在一起，以至于使当地的疫情又反弹了。那么更糟糕的是，当地的政府去了解这个民众人员流动的情况呢，有个别的弟兄姐妹还隐瞒了实情，所以让当地的这个疫情呢没有及时的得到控制，这一切真的是让我们很痛心。因此求主帮助我们，身为属主的儿女，我们就肩负起应该肩负的社会责任，与政府的管理人员积极的配合，让我们的疫情可以被控制在最低的状态当中。那如何我们能够实践彼此切实相爱、彼此守望？其实虽然目前我们不能够实体的回到教会、回到团契的这个聚会当中，但是借着科技的帮助，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方式可以继续的聚集彼此的守望。那么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线上的聚会，比如说使用 Zoom 这个软件、 Meet 等等，还有 WhatsApp， 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可以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彼此相连接。最感恩的是在阻断措施当中，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跟我们的家人相处，所以信主的家庭呢，我们不妨也可以建起我们的家庭祭坛，在每周都定期的跟我们的家人一起来学习上帝的话语，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也可以邀约一些的亲朋戚友，个别的来到我们的家中，跟我们一起在线上来主日的崇拜等等。我想疫情是不可能完全的阻挠我们跟主相连，跟我们的弟兄姐妹相连接。那我知道在我们当中呢，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已经相约在线上定期的灵修祷告，一起的扶持，彼此的勉励，所以真的是为他们来大大的感恩。同时呢，我也常常听到我们的牧者他们在分享的时候也提到说，哎，现在阻断期间反而吸引了不少的海外的成员，他们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线上聚会他们非常的投入，很享受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在线上来聚会、来敬拜主。感谢主，我们看到说这个疫情并没有击垮我们正常的教会生活，反而呢，它却拆除了我们原先教会的四堵墙，让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可以流淌到更广更远的地方，吸引更多的人来认识我们这位神，来亲近我们的主。目前新加坡整个的疫情控制还是非常的良好， 那么政府也逐步的放宽了一些的规定，允许有五个人的小型聚会。因此呢，我们也可以戴上口罩，几位弟兄姐妹相约可以去探访，短时间的去探访一些很久没有见面的我们的区友，我们主内的家人。那么我们短时间的见一个面，就能够表达出在主里面那一份的情谊。很感恩的是，最近呢，我就跟随着几位弟兄姐妹，我们探访队一起去探望了已经很久不方便出门的长者和一些的区友。那我们的一个问候，一个微笑，一起的祷告，这些很简单的事情呢，却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温馨，非常的甘甜。当我们众弟兄姊妹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关怀，一起彼此守望的时候，上帝的荣光就照耀着我们，以至于让我们这个群体能够在上帝的圣洁的光中靠着主活出那美好的见证来。接着经文呢，在第九到第十节也提到说，你们要互相接待，不发怨言，你们要做神各样恩赐的好管家，个人照着所领受的恩赐彼此的服侍。是的，爱我们的上帝已经赐给了我们各样美好的恩赐。那么彼得他在这里提到要我们互相接待，不发怨言，也是根据了他当时初期教会的一个教会背景所做出的教导。那在当时的时候呢，弟兄姐妹聚集都是在家里面，所以主人常常要款待，要接待远方的来客。而且在初期教会呢，教会也受到了很多的逼迫，所以主人他要开放自己的家庭接待弟兄姐妹，也是要付出很多的代价。所以可能时间一久呢，有一些的主人就可能会发些怨言。所以彼得也在这封的书信里面再一次的提醒，如果我们要切实的彼此相爱，就要学习互相的接待，而且要学习不发怨言。很感恩的是，在疫情之前呢，我们恩泽堂已经有不少的区会，我们的这个聚会呢都是在弟兄姐妹的家里面进行。那么我所在的区会呢，很感恩，从来都没有听到有主人发怨言，他们却是真的是非常热情的来款待弟兄姐妹。有一些的主人他们为了开放自己的家庭来接待弟兄姐妹，甚至还请了半天的假，好好的预备，他们都会预备自己最好的来款待弟兄姊妹。所以区友们呢，他们为了减轻这个主人的负担，他们也会同样的摆上自己的这些各样精心预备的美食，跟弟兄姐妹一起的来分享，一起的来见证主的美好。所以当我们弟兄姐妹看到这幅画面的时候呢，可能你会很留恋以前我们在一起聚集那美好的一面。所以确实上帝在我们当中赐下了各种各样的丰盛的恩典，让我们可以运用上帝所赐的这个恩赐来彼此的相爱，来彼此的款待。在疫情当中，虽然我们已经不能够像以往那样很多的人聚集在一起，但是呢，上帝的话语却提醒我们说，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就像停止惯了的人，我们还是要根据疫情的不同的阶段可以做出适当的安排，继续的在主里面彼此相连接，一同的来见证主名。目前呢，已经有很多的团契区会可以在线上举行，然后我们的这个主日学班也已经定期的在线上聚集来学习上帝的话语。所以真的是很感恩，这个疫情是不能够摧毁我们彼此连接的一同敬拜主的心。 并且呢，我们也真的是考虑到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不方便上线，我们也不会轻易的放弃任何一位，他们让他们孤立无援。当政府允许有五人以下的探访的时候呢，教会就了解到有一些的长者他们身边没有人帮忙，他们不方便上线，所以呢，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就主动的自愿的来到这些长者的家里，带上自己的电脑 iPad 等等的工具，去帮他们上线，陪伴他们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您是善于使用这个电脑操作，使用一些的软件，比如说 Zoom 等等，您不妨可以运用这些上帝赐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帮助我们的长者，并且呢，也可以协助一些的聚会成为 IT 的 supporter， IT 的总务人员。另外，目前我们知道我们每一次的这个主日崇拜呢都需要预录，我们每一周看到的这个精美的画面，精心制作的视频，在背后都有一群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当天很早就来到教会帮助预备各样的器材，那么并且呢，这个辛苦的劳作了以后呢，还要把这个预录好的视频带回家，有很多背后的剪辑工作、整理工作需要去进行。如果您是那一位可以这个一起加入这个团队，有这方面恩赐的弟兄姐妹，我鼓励您可以一起来服侍。如果人多的话呢，我们一起分担，大家的担子就轻省了。那么不久以后呢，我们很快三个聚会点都需要不同的团队来录制这个主日的崇拜，我们更需要有恩赐的弟兄姐妹来一起来帮助，一起来建造我们这个恩泽之家。最后呢，经文在第十一节的时候也提到说，为要在一切的事上使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得荣耀。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以上所做的各样的努力，我们所发挥出来的各样的恩赐，只有唯一的目的，那就是让我们的上帝得着荣耀。我们的上帝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得着荣耀，那么我们属主的人，基督徒，我们的身份就很特别。当我们与主相连结，我们的一言一行就在见证主名。因此我们在上帝面前所言所思所行就非常的要谨慎，非常的重要。荣耀这个主题呢，在彼得前书整卷书里面跟苦难是相对应的一个主题。那么这卷书就是教导属神的子民在一个艰难的环境当中要不畏艰难，不怕受到各样的阻挠，在困境当中依旧活出上帝的荣耀。我盼望我们每一位属主的百姓基督徒能够在疫情当中肩负起上帝所托付的我们的各样的职责，活出圣洁蒙主悦纳名副其实的基督徒的身份，一同的来荣耀主名。让我们也借着个人从主那里所领受的各样的恩赐，无论是探访、款待、关怀，甚至是电脑操作、教导等等各样的恩赐，按着主所加添给我们的力量都尽情的发挥出来，同心的建造，让这个恩泽之家能够把主的爱涌流出来，我们彼此连接，一起守望，在一切的事上让上帝得着真正的荣耀。最后让我们借着这首经文诗歌一起把这一段的经文牢记在心。
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静静祷告，最 着眼，许多的罪，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们要互相宽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身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做身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同心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最真最美的敬拜。谢谢你今天赐下宝贵的话语，提醒我们在疫情当中要专心的仰望你，警醒祷告，一起守望，免得落入各样的试探，陷在罪的网络里。并且你也提醒我们，最要紧的乃是我们主内家人要彼此的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不但如此，我们也要发挥你所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彼此服侍，一同建造更美的恩泽之家，其来荣耀你的名。我们如此祷告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